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24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委内瑞拉政局巨变，反对派推出的临时总统得到了多数西方国家承认，马杜罗将何去何从，而中国为何声援马杜罗，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中共对高校宪法学教材展开了全面摸底，起因是有教授举报了部分教材鼓吹西方制度，嘲讽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揭发举报，反右历史是否再现，而中国的宪法学教育还能走多远？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解读，也欢迎您加入讨论。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消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面临政治巨变，他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要求美国大使馆人员在72小时内离境。不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马杜罗已经无权这样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马杜罗宣布与美国断交作出回应说，马杜罗已经无权这样做。他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不承认马杜罗政权是委内瑞拉的政府，因此美国不认为前总统马杜罗有断绝外交关系的法律权利。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在星期三举行的反对马杜罗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中宣布自己为总统。特朗普总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天我正式承认委内瑞拉国民议会主席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白宫官员强调，如果马杜罗暴力镇压抗议者或是对瓜伊多采取行动，特朗普政府也不排除做出反应的任何方式，这包括了海上封锁或其他的军事回应。此外，华盛顿还会直接向马杜罗施加压力，要求他放弃总统职位。马杜罗去年再次当选总统后，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马杜罗的连任被广泛视为非法。中国政府在星期四表示，坚决反对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并表示中国仍然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现任总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中国注意到各方坚决反对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他说，外部制裁和干涉往往会使局势更加复杂，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在中国是否仍然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现任总统的问题上，华春莹强调说，中国今年1月10号出席了马杜罗总统的就职仪式。中国和委内瑞拉关系密切，近年来在委内瑞拉的投资达到650亿美元，而委内瑞拉欠中国的债务则高达200亿美元。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也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澳大利亚籍华裔人士杨军。华春莹说，杨军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在近期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华春莹所说的杨军通常被外国媒体称为杨恒军。杨恒军携妻儿在1月18号从纽约飞抵广州，但是没有按照原计划转机转飞上海，从此失联。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今年53岁，是时评家和网络作家，著有《致命系列》三部曲等网络小说。另外，杨恒军还经常写一些针砭时弊的文章。华春莹表示，目前该案正在侦办中，杨军的各项合法权利都得到保障，并且已经向澳大利亚驻华使馆进行了正式通报。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24号表示，驻华使馆人员将同中国方面来会面，了解杨恒军被拘留的性质，并且争取领事探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没有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年度世界经济论坛，因此不会按原计划在那里与中国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谈。 不过，美中贸易争端依然是本届论坛的关注焦点。针对世界经济论坛参与者对美中贸易争端的普遍忧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以视讯方式对与会者们说，他对美中贸易谈判的结果感到乐观，称美中之间可以避免大国冲突。针对美国指责中国强迫技术转让，以及美国对华为公司的限制，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星期三在论坛上不点名的批评说，有关国家要尊重各国主权，不搞技术霸权，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技术管理模式和公共政策。中国市场上最后一家西方公司的因特网搜索引擎微软公司的必应被中国当局封锁。金融时报援引了了解内情的消息渠道报道，中国政府已经下达了封杀必应的命令。微软公司发布声明说，我们证实必应在中国目前无法使用，正在考量下一步的行动。自从谷歌公司在2010年退出中国以后，微软公司的必应是唯一一家较大的外国搜索引擎。目前不清楚为什么中国当局封杀必应，中国网信办对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的询问没有做出回复。中国在2017年封锁了脸书公司的 WhatsApp 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并且将因特网电话应用程序 Skype 从苹果和安卓的 App 商店下架。中国在因特网上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拥有一支庞大的网军，被称为中国的防火长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对中国华为公司与美国顶尖大学的关系产生了寒蝉效应，这迫使一些大学刻意与多年来提供技术设备和资助学术研究的华为拉开距离。根据路透社在星期四的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移除了华为的视频会议系统，同时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正在更换五个中国制造的音视频设备，而威斯康星大学等其他大学也正在评估其供应商。此外，包括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斯分校，还有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六所大学都正在对电信设备进行评估。报道表示，这些行动都是对特朗普去年八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做出的回应。法案其中一条款项禁止联邦资金的受助人使用华为或中兴生产的电信设备、视频录制服务以及网络元件。上黑名单的还包括中国音视频设备提供商海康威视、海能达、大华技术及其附属公司。美国大学如果在2020年8月前不能遵守规定，将会面临失去联邦研究经费以及其他政府资金的风险。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向台湾。台湾的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最近表示，台湾现在的宪法是在中国制定，也是为中国制定的宪法，不是为台湾量身定做，所以台湾需要一部新的宪法。那么赖清德的相关谈话在台湾引发了正反不同的意见。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立文你好。
先跟我们谈谈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制宪的谈话，那么这个新的宪法它的主要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赖清德他其实刚刚辞去这个行政院长的职位不久啊，他现在等于算是并没有这个官职在身，所以他出席了这个由独派所组成的这个台湾制宪基金会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是非常受到瞩目。那么他在这个会上是表示说，现在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呀，让台湾内部啊不仅无法团结，产生很多矛盾呢，所以必须要这个更换掉啊，大家要制定一个新的宪法，让台湾能够比较这个团结，然后大家一起的这个来共同的发展。那么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啊，他做出这样的一个宣誓，等于算是他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言论啊。那么一般解读认为说，他是不是有意要竞选下届的总统啊？那么当然在昨天的记者会上啊，他是拒绝了这个媒体的提问。那么不过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辜宽敏先生啊，他则是帮赖清德院长做了一些答复啊。他说事实上赖清德 很早就已经开始思考要不要竞选2020年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前阵子台湾呢有四位的这个独派大佬，当然也包括了辜宽敏先生，公开的这个登报啊，希望蔡英文总统不要继续连任。事实上，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他在台湾的这个民调支持度啊，一直是居高不下，大概差不多50%左右，比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30%啊是高出不少的。尽管他们职务不一样啊，一位是总统，一位是行政院长。那么因此，赖清德他在台湾的这个支持度啊，那么也使得他那么有意啊要继续的来更上层楼来发展。那么无论如何，那么由现在这个态势来看的话呢，那么到底民进党接下来是由蔡英文继续连任，还是由赖清德来这个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还是他们两人会搭配来竞选，我们会继续来观察。玉文。
是，那么除了在政治面的一些影响之外，我们也要来看看赖清德提出的说法。我们知道台湾独派人士是长期在推动台湾证明还有制定新宪法的运动，那么对于赖清德的这个最新说法，台湾的统独两方人士又怎么看呢？
好的，那么事实上我今天也特别去看了一下赖清德他的这个脸书的这个粉丝留言啊，那么真的是正反都有。那么当然支持的人是表示说非常赞同他的这个气魄跟他的勇气啊，那么带领台湾能够继续走下去，成为一个正常独立的国家。那么但是也有人认为说，台湾现在真的是民生问题比较重要啊，是经济问题，所以还是希望这个政治人物啊能够比较多花点精力在拼经济而不要拼政治啊。那么事实上拼政治啊，尤其是这个制宪问题，在台湾来讲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不要讲制宪了，我们来看修宪啊。如果在台湾要修宪的话呢，必须要立法院的立法委员1/4的提案，然后有1/3人的这个立法委员他们出席同意啊，那么才能够进行这个来修正。那么修正案之后的话，还要经过台湾的这个人民的这个表决啊，投票复决。那么同时要必须要投票的人数的1/2通过之后才能够成案。因此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修宪来讲就是一个门槛很高的这个事情，更何况是制宪啊。所以台湾接下来的话到底这个制宪到底能不能够落实，我们有待观察。还有就是说除了有这个统独争议的这个问题，也会那么增加了这个制宪的难度。所以像我昨天参加的记者会，我看到了这个31岁的这非常年轻的台湾的这个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他说他才31岁，他说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这个台湾新宪法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那么要在台湾推出这个新宪法，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台湾在讨论制定新宪法，而在中国则是展开了宪法学教材的全面清查。北京方面要求全国高校对宪法教学进行全面摸底，这是为什么呢？中国高校的揭发、举报和监控有多严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宪法学还有多少未来？稍后的现场讨论单元，独立学者夏叶良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将要谈谈他们的观察与解读，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国家教材委员会在这个月初发布通知，要求全国高校对宪法学教材展开全面摸底，包括主编姓名、出版年期、实用学科，还有学生人数。在统计后呢，要上交教育部，以进一步加强宪法学教材建设。有法律学者透露，事件的起因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柯华庆举报了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等多位知名宪法学者所编写的教材是鼓吹西方制度、嘲讽社会主义，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展开全面清查。中国高校的监控和教材整肃究竟到了什么地步？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断强调尊重宪法，为何又锁定宪法学者与教材呢？在党大于法的环境下，中国宪法还有什么权威？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呢，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也是前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滕彪博士。滕博士您好，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是独立学者夏业良教授，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你好，各位好。
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在我们今天展开讨论前，我们想请两位啊，针对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也就是委内瑞拉的政局巨变，来谈一谈你们的看法。我想是不是先请夏业良夏教授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委内瑞拉出现的政治局势变化？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这个是刷了满屏，很多的中国网民非常关注，为什么呢？
因为委内瑞拉人民呢，遭受多年的独裁统治。查韦斯死后，由他的副手马杜罗接任总统，那么他操纵这个选举，又最近的连任总统，那么这个被看作是违宪的违法行为，而且他封锁了一切这个可能的渠道，那么最后呢，在国民议会主席这个胡安瓜伊多的这个领导下，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全国性的抗议。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委内瑞拉最近的经济呢，一直是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它的货币已经贬值几十万分之一，贬值到几十万分之一，也就是说呢，过去的这个货币现在基本上是废纸，所以现在这个老百姓极其的不满，所以大家纷纷要求呢，这个进行重新的这个选举，所以现在这个国民议会主席呢，胡安瓜伊多他只是作为临时总统。那么他宣布成为临时总统，要组织重新的这个大选，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川普很快的承认了他这个合法性，那么现在呢，这个应该说马杜罗恼羞成怒啊，他宣布跟美国断交，所以这个情况呢，现在就是说，包括委内瑞拉的军方也表示要尊重宪法，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说这个民意基本上是倾向于这个国民议会主席，希望能够开始一次新的大选。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显然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的一种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却否认这种代表民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反而说是要维持这个委内瑞拉的稳定，这个稳定和所谓国家主权独立。那我们知道，这个中方一贯持这样的立场，当年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当时已经非常不得民意的情况下，中国还力挺，派乔石去参加那个重要的这个仪式，结果后来的结果就很尴尬。当这个齐奥塞斯库被推翻的时候，中方呢是仓皇这个逃离现场。那这样的话呢，就感觉就是说中国老是做这样被动的违反民意民心的事情。
嗯哼，滕彪博士，您的看法呢？您在对于委内瑞拉局势的这个变化，很多人说这个马杜罗政府的这个垮台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那么您觉得这个对中国现在的政治还有未来的政治可能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作用？
对，实际上委内瑞拉和其他的独裁国家看起来它都是非常稳定非常强大，但是一旦垮起来也是非常非常快的，不堪一击。那么我看到 他们选择的这种抗议的日子是1958年他们推翻军事独裁的日子。那在中国如果想要在这种敏感的日子来进行抗议活动的话，那恐怕就是很难的，因为中共他在所有的这些敏感日子里边都是进行维稳，那很难民众组织起来。所以中国的对社会的控制，对民间反抗力量的这种控制和打压，实际上远远超过委内瑞拉。那么中国在未来的这个变化，当然很有可能像委内瑞拉这样出现大规模的这抗议，然后国际社会像美国像西方的主要国家承认一个新的领导人或者一个新的政权，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从整个对社会的控制，对信息的控制，这种抗议活动的镇压来看，中国是更难，中国发生这种革命活动难度更大。那么但是我们还要看委内瑞拉现在接下来几天局势的发展，我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加平稳的更加就是顺利的过渡到民主体制。
是，那么确实像滕博士所说的，我想继续请夏教授，我们在这个热点快评里面请夏教授来最后跟我们谈谈。就如同滕博士刚刚所说的，未来几天我们要持续的关注，而且马杜罗现在手上确实仍然掌握还有不少的权力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在国际间呢，包括中国还有俄罗斯方面呢，甚至表示愤怒，说委内瑞拉出现的局势是因为西方的这个参与和干预导致的这样的一个政权的更迭。那么俄罗斯政府表示非常的愤怒，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接下来委内瑞拉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几天提到的这个要防范的所谓七大风险，那么要防范所谓的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那么很多人把委内瑞拉事件称为是2019年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到底委内瑞拉的这个政局的变化可能会给北京带来什么样的警惕呢？
委内瑞拉一向一种独裁专制的这种统治，那么他们呢一直有一个长期的阴谋论，认为美国是最凶恶的敌人，包括当时的查韦斯死的时候也被说成是美国有意陷害的，这个中毒死或者是美国让他患了癌症，这种说法非常的荒唐，跟朝鲜有的时候的思维和语言是一样的。那么中国长期以来支持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中国给他们有650多亿的这种援助另外呢还有这个250亿美元的这个债务，所以加在一起呢是这个900亿，差不多900亿的这种支持。那么从各个方面来讲，那个华春莹在讲话里边也提到了说，这个如果维持现政权的稳定那么有利于各方面的利益其实他这一句道破天机，那么就是他维持这个邪恶的政权显然是为了对中国政府更加有利。那这个利益到底是什么呢？是维持这种邪恶政权压制民众民意的这样的一种利益，这个利益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所以呢这个是非常这个荒唐的。大家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石油生产，它本来是可以非常富裕的，但是就是由于采取这种集权的这种专制统治而且呢是贪腐这个盛行，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情况。那么这些年恰恰是因为他们封锁了对外界的联系，尤其是抵制西方的影响，抵制美国的影响，才造成了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委内瑞拉的危机已经是持续了差不多6-7年了。那么这么长时间里边，就是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呢，应该说在这个方面很多方面就是说力度不够，所以呢西方国家现在应该加强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监控，包括在必要时采取这个符合国际公义正义的这样的一些措施经济封锁，甚至是对他们的这个官员及其家属进行必要的制裁。然后呢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他们胆敢镇压民众的话美国军方应该有所行动。我觉得现在确确实实到了一种关键的时刻，需要这个西方维持正义维持这种自由的这样的最基本的力量来表现出来。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滕彪博士还有夏业良教授，感谢两位嘉宾临时受命，针对我们今天的最新的局势发展、委内瑞拉的政局来进行的热点快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现场讨论单元的相关话题讨论了。那么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是中国政府、中国的教育部门正式的发布了通知，要全面来摸底各个高校的这个宪法学的教材。那么就有这个传闻指出说，这背后的可能原因是因为一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他举报了几位知名的宪法学的教授，包括了张千帆等人，他们所著作的作品呢是在鼓吹西方制度，是在嘲讽社会主义。那么针对今天的节目呢，实际上在事前我们也试图联系了几位当事人。那么柯华庆教授表示呢，他婉拒了美国之音的邀请。那么另外张千帆教授则表示呢，他说他现在不方便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至于在被问到到底了不了解柯华庆教授是否举报了他，他说他也不清楚，这件事只有柯教授自己最清楚。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的滕彪教授啊，滕教授，您过去也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过，也在高校体系内，两位其实都在高校体系内工作，先跟我们谈谈滕彪教授，您觉得这个所谓的举报事件它的可能性有多高？那么为何这个事件在中国的法学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反应呢？
对，首先我看到柯华庆他接受媒体采访，他的这种表述他并没有直接的否认。另外呢，我也通过以前的同事，因为我和柯华庆都在同一个学院，在同一个教研室，所以认识很多他举报的那些教授还有其他的同事，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柯华庆来举报的。那么这件事情在法学界，在国内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这个自由知识分子这个圈内，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因为第一就是这个举报啊，在文革时期特别盛行的这种举报，
嗯，
实际上在中国一直没有绝迹。那现在这个就是出现了。教授这样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这个法理研究所的所长，去举报其他的更加有名的、更有成就的教授，而且是说宪法教材表扬西方的民主制度，然后不贬低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等等，这种就是让人很容易想到文革时期的这种思想，对这个反动言论的举报。另外一个就是这件事情也不是偶然发生的，因为中共他对宪法教材、对其他的是可能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这些教材，实际上早就注意到了。我们知道前几年有所谓这个七不讲，其中就有很多是跟宪法教材里边经常提到的有关三权分立啊、司法独立啊、这个公民社会啊等等，所以这大概也象征着中共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他想要回到之前的这种更加强调社会主义、更加强调一党制的这样一个旧的意识形态里边。所以这件事情在学术界、在知识界还会继续发酵，而且也很难。很难有什么翻转，因为中共他对言论、对意识形态的这种控制，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是明显的加强了，不会有什么翻转。
好的，我们来看看柯华庆教授啊，他在几天前接受了《星岛日报》采访的时候呢，他做出了一个回应，他是怎么说呢？他否认了他举报了这几位宪法学者，他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些人不是宪法学者，只是以宪法之名在干革命之事，真正的宪法学者都信仰本国宪法，我会举报这种层次的教授吗？我想继续请夏业良教授来跟我们谈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教授举报教授的事件，还有柯教授他的回应的说法呢？
首先，张千帆是宪法学方面的专业教授，他是中国宪法学会的副会长，长期研究宪法。那个宪法学呢，它包括的不仅仅是本国的宪法，应该包括全世界各国的宪法的比较。所以呢，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官方也曾经说要引入、要接受全人类的知识、遗产和财富，就精神上的财富。那么也就是说，要全方位的引进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和学说。那么现在到了这个倒退的时期， 倒的向着文革时代，向着毛时代倒退，居然呢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对西方的思想和学说进行全面的封杀，但是没有办法去回避各国家宪法的这种比较研究。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连这样的研究的这种自由和空间都没有的话，那还谈何研究呢？这个柯教授非常的荒唐可笑，他居然说作为中国学者就应该信仰本国的宪法，啊，这个信仰和这个探求真理研究完全是两回事儿。那难道是中国的学者要成为一种邪教的这种教徒吗？啊，就是说你一旦规定了你的这个信仰是什么之后，你就不再有其他的独立的见解了，那还叫什么学者呢？啊，那我们看到这个比较典型的文革的案例，就是郭沫若这样的伪学者，啊，说他伪学者是说他后来呢扭转了这样的一种研究的这种方式和研究的思维，完全是轻任一党意识形态的左右。那么柯华庆在今天这个时代还做这样子五六十年前所做的事情是非常可耻的，而且他这个越权举报，应该说他这个本校作为本校本教研室举报其他的同事，这种看起来还表面上是要合乎常理，但是呢他如果要是去举报其他学校甚至全国任意一所大学的教授的话，这已经超越了普通人们所认知的范畴。所以呢他这种做法呢是一种公然的助纣为虐的帮凶和帮闲的行为。
嗯哼，是也有不少的媒体啊开始进行对柯教授进一步的认识。那我们看到根据中国政法大学网站的资料显示呢，柯华庆教授呢他是这个研究所所长，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宪法学和党规学。那么他最有名的是他曾经提出党导立宪制，导这个领导的导，党导立宪制，也就是说要在宪法中明确党的领导地位。我想继续请两位嘉宾先请滕博士来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待柯教授他所倡议的这种以党来领导立宪制呢？
对，我在和柯华庆同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他的这些荒唐的观点。那也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开始逐渐的去附和中共的一些意识形态宣传的时候一些话语，然后提出来所谓的这个党导立宪制。之前有法学界有一个刘大生，他提出党主立宪制。那我看柯华庆他说自己的这个党导立宪制和党主立宪制是不一样的，他说党主立宪制是党有主权，那个不是宪政，而他的这个党导立宪制是人民有主权，所以是宪政。那这些说法都是非常无聊的，也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因为他强调的是党的领导地位啊，只能有共产党，不能有其他的党跟中共来竞争，然后呢又让党来服从宪法来立宪，然后他说基本上是中共的党内民主这一套，就是让党内先民主起来，然后让人民用选举的方式来承认党内的这个民主。所以这个实际上不用学法律的也都能看出来，这里边是非常荒唐的。如果承认共产党的一党领导，那当然就没有宪政，没有民主。那在法学界，在其他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学、哲学等等很多领域，这些荒唐的事情看起来完全是矛盾的东西，把它捏在一起，这也是常见的。那这个我们也顺便提一下，中国宪法里边恰恰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表述，这也是柯华庆的这个理论基础。他说宪法里边一方面规定了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然后又规定了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所以我们要看到底我们尊重宪法是尊重哪一块呢？是尊重一党领导呢，还是尊重这个人民主权和其他的这个基本自由和基本权利？那所以中国宪法它本身也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宪法，让人无法从理论上一个公民应该去尊重宪法啊，他们当然不是信仰了，但是应该尊重一个国家的宪法的最高的法律。但在站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制度下，然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宪法文本之下，是没办法尊重起来的。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您怎么看？我们知道柯华庆教授呢，他还曾经到很多的西方常春藤名校，包括康奈尔大学去学习过，但是他所提的这个党导立宪制，确实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夏彦良教授在我们线上吗？好，夏教授现在的这个连线好像断掉了啊，我们待会尝试继续把我们的夏教授带回我们节目现场。那么我想继续我们要来看一看的是，在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人，也就是传闻被举报的北大的法律教授张千帆呢。那么被举报的这个张千帆教授呢，他的著作包括了《宪法学》《美国宪法与政治体制》《西方宪政体系》等等。那么在2012年呢，一段有关于他在北大教授这个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的这段视频呢，引发了广大的回响。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为观众朋友播出一小段部分内容。在这个内容当中，视频中呢，张千帆教授对于中国专制社会对弱势民众的强害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们来看看视频的部分内容。
制度不利，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这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晋升，那又如何让黎民百姓用制度维权？这个国家又能有什么希望？
谈呢，很多人说张千帆教授这段铿锵有力的讲课内容长达2个多小时，那么我们只是截取其中的一部分。我想先请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一谈。很多人说做一番对比，从柯华庆教授的举报到张千帆教授的这番演讲的视频，到底是谁在破坏宪法？
他们实际上是中国学术界的两个极端啊，一个就是具有社会正义感，具有学术责任感，然后在不但在学术上非常有建树，而且在公共领域里面大胆发言。那么张千帆和贺玉芳实际上是在整个的这个法学界里边最大胆啊，最敢批评中共现有体制现有一些社会问题的人。那么柯华庆呢，他就代表了那种文革式的这种学者，不学一方面不学无术另一方面去举报其他的教授，然后去附和中共的这些意识形态话语，然后去讲去炮制出一些党岛立宪啊什么习近平思想这些东西。所以这是两个极端。那我们看到破坏宪法对中国法治进程造成阻碍的，恰恰是柯华庆这样的学者啊，或者叫伪学者。而真正推动中国进步推动中国人权自由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是张千帆这样的教授。
好的，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网络直播聊天室里面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 Help Chinese People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文字上的东西都没啥用，包括中共党章也只是摆设，领导一句话那就是天大的法。STGY007 这位网友说，现在大陆只有中共的家规，宪法只是个摆设。还有这位署名全昌的网友说，宪法对专制独裁集权中共而言，就是一块又脏又臭的遮羞布，远远的尚未见到就能闻到其味道，令人恶心至极。还有这位署名吴景刚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共的伪宪法本来就是废纸，当年刘少奇说法律就是中共用来打击敌人的，如果哪一条法律束缚了中共的手脚就要废除它，最后被打倒后哆哆嗦嗦的拿出宪法想保护自己时，被红卫兵拿宪法来抽大嘴巴，可谓是自食其果。到82年时，中共总算是穿上了底裤，而习近平其实一上台就退掉了中共的底裤，只是有些人视而不见，有些人抱有幻想，现在抱有幻想的人应该要清醒了。 还有这位署名夜空孤帆的网友说，在中国居然还有人在劝老共正视宪法学，这不是等于让猪圈中的猪学习动物保护法吗？法学科教授向根本不懂宪法的法学习博士举报其他真正的法学人士，这种笑话恐怕只有中国才会有。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呢、我想滕博士，我们继续看到，实际上在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们对这次的事件呢表示说这个令人震惊，那么细思极恐，甚至有这样的一个形容说法。那么我想先请我们的滕彪博士来跟我们谈谈，稍后我们的夏教授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讨论呢。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这一次这个柯华信教授的这样的一个举报事件呢，再次显露了在反右运动当中就是从文化人的互相揭发举报而开始的。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位网友在微博上的一个评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据报法学教授柯华庆举报法学教授张千帆、林来凡编著的宪法学教材吹捧西方，举报法学教授焦宏昌虽然没有吹捧西方，但是也没有赞美中方，深深的含义开始弥漫，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有另外的说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惊人的相似，文化人检举开始，意识形态争斗，而有一伙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我想先请滕博士谈谈您的看法。
对，虽然我想起在我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的时候，我也被学生举报过。因为我在课堂上是没有任何自我审查，我跟学生讨论任何敏感的话题，西方的理论啊，包括现实的当中一些丑恶现象，对整个根本制度的批评等等。但是学校接到学生的举报之后，没有对我任何处理，这样就是置之不理。那也就是说在在那个时候，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虽然整个的这种言论压制，学术上的压制，但是在一些大学，少数的一些大学里边，这种自由还是有的，就是有一些胆子大的教授，还是可以在课堂上自由的去讲他们想讲的东西。那现在，所以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环境也是出现柯华庆这样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重要的原因吧。如果柯华庆没有遇到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遇到整个中国意识形态和这个社会方面的这种倒退，他恐怕也知道举报是没什么用的，也自讨没趣。所以这样的话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下，恐怕是一种鼓励举报、鼓励告密的一种环境。我觉得接下来类似的柯华庆这样的学者还会冒出来，他们偷偷的去举报，甚至公开的去举报其他人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反动言论。那让人不仅感慨啊，文革恐怕真的又要回来了。
夏教授，我想您可能也是深有同感，我想请夏业良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首先，这个受到鼓励的告密的这种党文化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在过去共产党执政的多少年，我们都看到有很多的文人或者学者相互举报，而且比较突出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的内线线人，包括这个著名的艺术家殷若晨，这个过去的著名作家苏武，他们都是这个常年举报这个他们认识的这些人，所以这个是非常阴险可怕的。当然他们也通过举报获得自己在政治上的信任和好的一点生活福利待遇，那么就是这样一种统治手段，应该说延续了封建时代，而比封建时代更加有过之而无及。那我在北大任教的时候，2010年的时候就被这个学生信息源举报，说我的教学这个内容里边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所以呢，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并且呢，派这个教研室主任、系主任，还有其他的一些北大教务部的一些负责人，经常听我的课，他们希望从听课的过程中发现我哪些内容在政治上是不被容许的，但是呢，每当他们来听课的时候呢，我可能做一点调整，但也有的时候是还是按照原来的大的那个方向和内容去说， 他们后来也没有对我及时采取，只是说了做了一些警告，也并没有说让我停止教学。那么但是后来这几年就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所以学生信息源制度一方面是让学生举报教师，另外呢也会让教师之间相互呢加强监控。我想现在的这个环境比我那个时候可能更加艰难了。听说现在所有的教室都安了摄像头，也就是对教室的内容进行全程的监控。那么我觉得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宪法，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如果对宪法都没有研究的自由，没有探索的权利，甚至没有进行比较研究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存在的话，那这个国家的法学就是一个完全自欺欺人的摆设。所以有人过去说过这个宪法顶个球，那就宪法没有用，但是没有用它毕竟是一种存在。现在连这个宪法本身，就无论现在这些伪学者叫嚣什么党导立宪还是党主立宪，其实我在两年多以前在自由亚洲电台曾经跟冯胜平做过一次辩论，那么那次辩论我相信大家到网上看一下就知道，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楚。那么这种理论根本经不起这种辩驳。所以是冯胜平自己也败下阵来，他没有办法再维持他的这个没办法自圆其说。所以我想国内的这些学者，所谓的学者，其实是他们在这个共产党的这种打压这个环境下来这个为虎作伥，其实这种做法他们内心是不能见阳光，不能见这个历史的，就是我相信他们内心将来有一天他会忏悔，如果要形势发生变化，这些人马上钻风使舵比谁都快。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啊。下面这一位观众朋友是署名泽苏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宪法是真正的宪法吗？愚民政策，马杜罗该马上下台，并且追究其不法所得，必须得到严惩。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Edwin Chen 的网友说呢，中共一直重视宪法的解释权，在美国宪法解释权归于最高法院，但是在中国宪法解释权归于中国共产党。中共可以欺负中国人，因为大多数中国人是法盲，中共利用程序正义的败坏来隐藏自己的罪恶。访民控告贪官需要提供证据，信访局向贪官通风报信来摧毁证据或原告的抗争意志，然后宣称贪官不犯罪。最高法院的王林清是最好的案例，在最高法院的严密监控下，王林清经手的证据居然消失了，现在王林清也消失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Choi Chu Bo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八二宪法是习近平老子参与编修的。那么他说，中国宪法在毛时代毛时期是红卫兵踩在脚下，殴打刘少奇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习近平时代宪法是为党服务的，想怎么改就怎么改。还有这位署名陈台币的这位网友说，中国宪法里的人民自由权益、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条款一直是形同具文，一个把人民当奴才、当提款机的共产党政权，一个严密社会控制、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除了人民普遍觉醒，借助外力推波助澜一举推翻之外，期待他自觉改革和改变几乎不可能。不过在这里我想请两位嘉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傅正辉，他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中国大陆对宪法教材和学者师生的摸底清查是防微杜渐、维稳政策的一部分，对中国全面回归宪政不容别有用心之辈来曲解，这是一步好棋。我想先请滕博士谈谈您的看法，然后再请夏教授谈谈您的看法。滕博士。
对，刚才有网友说，宪法的解释权在中共，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在从法律的角度，宪法的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中共他从宪法的这个制定、修改啊、执行等等啊，他是起到这种绝对的操控的作用，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这也恰恰是回答刚才这网友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宪法。它本身也有问题，但是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因为刚才很多人提到，中国宪法里边有这个主权属于人民，然后有这个言论、信仰自由、选举权等等，这基本的公民权利跟公民自由都是有的。如果能够把这些落到实处，比如说结社自由，那就包括了政治结社，那也就是隐含了这个多党竞争。 如果把这一条落在实处的话，那中国就可以基本实现宪政。问题就在于中国宪法里边的这种公权力结构，以及事实上的党凌驾于国家、凌驾于法律的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使宪法没有办法落到实处。所以不在于宪法条文的修改的问题，而是在于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它现在就是一种集权体制，或者是新集权体制，它只是有了这个宪法的一个包装而已。实际上，它跟宪政是相反的，它的制度恰恰是反宪政的，必须彻底推翻这样一个专制体制，才可能建立宪政。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特别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他说，北京方面决定对所有教材进行全面的摸底，他认为这是中国全面回归宪政的一步好棋。夏教授，您的看法？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什么宪政可言，它就是一种破坏这个司法独立，违背宪政的最基本概念的这样一些做法。习近平上任的时候说要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恰好是与法治背道而驰的，而且这个小学毕业生居然不知道那个法治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法律是至高无上的，而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法律，所以这个是根本点。另外呢，讲到就是说到底这个要维持什么样的就是说要维持这样的一种统治，似乎就成为大家应当追求的目标。其实呢，这是本末倒置，应该追求的目标是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以及国民的福祉。如果一个政权是邪恶的、民不聊生，难道这个政权不应该被推翻、被颠覆吗？像委内瑞拉这样的一个局势，中方居然说要求维持它的这个稳定，那也就是说维持这样的一个统治，这恰恰是中共他不敢正视中国古代历史中历次农民起义就是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要推翻那种反对这个民意的这样的一些统治。那么过去中共说是口口声声支持那样一些农民革命、农民起义，为什么今天他不敢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是我们看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果说因为这起举报事件真的引发了北京的关注，实际上我们确实也看到了这个中国的国家教育部门呢确实下达了这样的一个通知，在1月7号的江西省的这个教育厅呢就发布了这样的一个文件，其中明确的表达了这个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确实下发了通知，要求对普通高校的宪法学教材全面摸底，各校要认真填报，而且务求全覆盖无遗漏，数据要真实的准确。那么我想请教两位嘉宾，当局会如何来摸底这个所谓宪法学的教材，有没有可能会禁止相关的这个教学？那么另外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署名 @赵 的这位网友，他说在中国宪法学研究是法学学科里的冷板凳，在党主立宪的现状下，宪法学学者个人发展和学术研究都受到了很大限制，可以说在中国敢于坚持真理的宪法学者都是中国良心。在此我呼吁大家迅速上网购买张千帆先生主编的宪法学，晚了就绝版了。我想先请夏教授来谈一谈北京方面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宪法学教育在中国的未来将会如何。
2003年的时候，我向北大提出一新课程的设置，叫宪政经济学，主要是美国的布坎南教授所倡导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及新政治经济学，但是这门课被否决了，因为它带有宪政两个字，被认为是敏感或者是禁区，不允许我开设这门课程。后来我只好用制度经济、制度学说史来这个替代，来介绍一些相关的理论。所以这个中共非常害怕这些东西，在教材里边，他们都是尽量的要避免。过去说要学习西方的思想学说，但是后来呢，把西方就当作洪水猛兽。现在我知道最近几年在很多大学，西方的思想类的著作都被下架，不允许学生正常的借阅。所以这说明他们的这内心的恐惧和虚弱。然后呢，说在这个宪法学教学或者其他的领域的教学中，也总是淡化这些已经非常成熟的人类的思想遗产。那我们知道，这个宪法在西方国家已经有几百年，七八百年之久。那么这个好的宪法，特别是像英国大宪章，已经受到了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重视。那么中国呢，我们知道中华民国1946年这个商议，1947年开始实施的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非常好的一部宪法， 那么中国的学者如果连中华民国宪法都不能够在课堂里去讲授去推介的话，那就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啊。那么我想看一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下面这位署名 Dome Free 的网友他说，中共也不是反宪法学，他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宪法学，一句话，法在党下，这就是中共的逻辑。还有这位署名 WFWFWF 的网友他说，不赞成举报，知识分子之间可以争论，举报就是人品低下。还有这位署名曹 Jack 的这位网友他说，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不存在什么公平正义。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还有这位署名 Brian Chan 的网友，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说，公立大学属于国民教育，国家办学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不是个人传授政见和情绪的地方。一本本科生宪法学的教材学完了，给人感觉是中国的宪法不行，落后，不信仰中国宪法还是西方的好，但不讲西方那套在发展中国家制造的内乱动荡，宪法学变成中国宪法批判，这违反高等教育法，难道不该依法处置吗？这是他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三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请两位教授，我们就从刚刚这位署名 Brian Chan 的这位网友的评论来看起。那么在中国实际上对于中国宪法的地位，那么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就像刚刚夏叶良教授也提，从过去我们看到几年前西北政法大学的一个雕塑，就是从这个宪法顶个球，到后来把球给拆了，就说这个宪法连个球也不顶，最后呢干脆把那本宪法也拆了，变成了连个球也不顶的宪法留着干什么。那么整个拆除过程变成了一个中国典型的政治笑话，但它也凸显了宪法到底在现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什么样的地位。那么我想是不是先请滕律师来跟我们简单谈一谈，一分钟时间。
我想稍微指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就是整个的思想的背景。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90年代到现在，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虽然整个的这个体制还是那样，整个的对学术对言论的压制还是那样，但是在很多方面，它的尤其在这个学术领域，它的这个自由化还是有所发展的，甚至发展的比较快的。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等很多领域都有这样一个自由化的进程。那宪法也是一样。那所以这样一些西方的民主理论、西方的宪政理论也会体现在一些宪法教材中，宪法教材里边。那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对这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他非常的警惕，也非常的害怕，所以才出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边，在言论领域里边这种倒退，这种打压。那宪法在中国民众当中的这个地位，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宪法看成一个矛盾体的话，那就很好理解。如果你尊重宪法是尊重他的这个一党专制的那一部分，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这一部分，那这种尊重就是恰恰是违反宪法精神的。那如果我们像一些维权律师、一些敢言的学者他们做的那样，去拿着宪法的言论自由条款、基本权利条款去捍卫宪法、去捍卫法治、去推动中国的自由，那这是值得赞赏。
好的，那么夏教授，同样一分钟时间。嗯哼，
毛时代我们很多这个了解真知灼见，恰恰是在当时的大批判材料里边啊，被批判的对象是怎么来说的，一句一句的把原话说出来然后批判。我觉得我们恰恰是从那样的批判的言论中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了不起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一些学者，包括当年对方励之的一些批判啊，是有一开始大家不知道，被批判了之后反而大家更加尊敬方励之这样的有的独立见解的学者。所以我想现在中共连这一点他都不敢做到，他如果有种的话，就把张千帆错在哪里，把张千帆的言论让全国的所有的大学生学习和批判，那么这样的话他才能够看出究竟谁对谁错。我相信他连这一点都不敢做。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单元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夏业良教授还有滕彪博士，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加拿大与中国两国敌意升高，中国用力过猛是否惹众怒，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呢